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我们相信沃麦克先生传讲的福音信息，信任他的事工，与此同时也十分信任他们在财务上的诚信。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正在进行第二周的财务管理的教导，本周五将是我教导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天。由于我的日程安排，本系列的课程有点短，但在本书中有更详细的介绍。我把这本书免费的送给你们，完全免费。这本书有超过160页的篇幅，大概有170页，是送给你们的免费的礼物。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人认为传道人谈论金钱就是想要你的钱。那不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要把它送给大家。这本书我们会送出超10000份，将它撒种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讲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金钱能揭示你的心在哪里。我不知道具体该怎样说，但我讲过的所有经文基本上都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看一个人的钱就能看出他的心在哪。曾经有人来找我说，嗨，我们想祝福你，等我们有了钱我们会奉献之类的。而我会去看他们从前做过什么没有。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奉献，我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期望，因为金钱确实能揭示一个人的心。有人说他们爱神胜过一切，但他们的财务却显出另外一回事。有些人会把大笔的钱花在其他的事上。总之，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我没有时间一一回顾。本周以来我教导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圣经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们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想想野地的百合花，看看空中的飞鸟以及这一切。这周我讲了许多很棒的内容，事实上这是耶稣所说的，我只是重复了一下。主说我们若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他会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们。马太福音6章33节是他在第六章所传讲的全部内容的高潮。圣经上说，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嗨，这真是太棒了。他说要加给你们的，具体来说就是你吃什么，在哪儿睡觉，穿什么衣服。你知道神想要供应你吗？然而接受他供应的元素关键并非是专注于你的供应上，而是专注于他的国，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然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去做，用你的心来做，在时间和注意力上把神放在首位等等。但是这也关系到你的钱，你撒下金钱的种子，把神的国放在首位，神会照顾你。你知道吗？曾有一个人来我们的学校，他开展了祝福他人之日。他说明天我们要给予别人，祝福别人。他说你们可以去支付别人的费用，若你没有钱也可以用笔和纸写下祝福别人的话语。我们要去祝福其他人。有个学生马上说，那我们是否需要把所有人的名字写下来，为了确保每个人都包含在内，任何人都不会被遗漏。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棒。可他说不，这不是祝福你之日，而是祝福他人之日。他说我们不是要确保你被祝福，而是每一个人都被祝福，而是要祷告，如果神带领我们所有人都去祝福同一个人，那也没关系。你看他所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摆脱我们要平均的概念，我们要人人平等，确保每个人都包括在内。那我呢？如果别人得到的比我多怎么办？这是错误的。然而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们把神的国放在首位，把他人放在自己的前面，当神找到一个有这样态度的人，他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正在观看，你知道吗？他正在观看。今天我讲到的这个节目，有来自全世界的人在观看本节目。神的眼目看顾全地，并说：有谁愿意接受安德烈所讲的呢？比起自己被祝福，有谁想要更多的去祝福别人呢？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人，若你的心在这世上正确，他会越过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来找到你。哎，这真是太棒了。我告诉你，若你能够明白我们所讨论的，这将改变你的生命。
我想播放一则见证故事，他们二人现在是我的好朋友，李克和米茨夫妇。在起步时，他们非常的贫穷。事实上，在初次掌握我的教导时，他们是睡在大众甲壳虫车里的。那时米茨已经怀孕8个月了。现在他们非常兴盛，有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出口业务覆盖全世界许多地方。目前他们住在休斯顿地区。神使他们兴盛的方式会让你感到惊讶。总之，我想让你观看这个见证。如果你把神的国放在首位，神会把其他一切都加给你。两个吸食大麻的年轻嬉皮士究竟是如何从在美国的路边流浪走到财务兴盛和富足之地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采取正确的行动。这里是李克和米茨夫妇的故事。我们在一起吸毒大约2年，一直吸得很厉害。在嬉皮士的那个时期，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坐在一家烤牛肉餐厅里，那天是星期二。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他说：你到底要不要和我结婚？于是我说：听着，如果这个礼拜找到工作了，我们就结婚。第二天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星期五那天我们开车去田纳州去结婚。我们去找法官，到法院结婚。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把耶稣放在婚姻的中心，你们就永远都不会有问题。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我一直在寻求神。作为一个浸信会的女孩，我知道我离神的期望很远。我一直鼓励李克去教会，而他也渴望过敬虔的生活。每天晚上他都会抽一根大麻并且读圣经，所以他在尽自己的所能。我走到了必须要得救的地步。我所有朋友都是伪君子。我知道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神，我要么会死，要么会进监狱。一天晚上大约凌晨3点，我起床走到我的院子里。我们住在乡下，那里有个院子。接着我跪在了地上，我没有做任何的信仰忏悔，也没有为我的罪祈求赦免。我的心只是向神呼喊，我的心只是向神呼喊。然后他触摸了我。我抬起头仰望天空，月亮和星星见证了所发生的一切。接着我从泥土中站了起来，从此以后我变了一个人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彻底得救了，直到神在我的生命中。它的变化非常大，令人惊讶，那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知道必须得离开肯塔基州了，因为我们的朋友都是伪君子，而且情况非常糟糕。我们打算离开肯塔基州，搬到俄勒冈州。我们认为俄勒冈州是在美国大陆上能去的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去了俄勒冈州。我们搞了个庭院甩卖，全部的钱加起来只卖了700-800美元。我们出发了，收拾了行李，带上了雪纳瑞犬，开着大众汽车出发了。无论我们走到哪，我们都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住下来。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俄勒冈州。我们花了大约5天时间才到俄勒冈州。到了那里，我们还差点在那离婚。 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吵了一架，那里天气很糟糕，下着雨而且很冷。最终我们终于和好了，我们掉头向南，在路上开了大约6个星期，我们有睡袋，大部分时间都睡在路上。每当我们凑出几块钱时，就可以住旅馆了，毕竟还是要有能洗澡的地方。最后我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我们只剩120到150美元了。米茨当时正在洗澡，我在另一个房间跪在床上，我说，主啊，就是现在了，你知道的，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拿起一份报纸看了一下广告，然后我打电话咨询了在科罗拉多博尔德的工作，我去面试了。那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比我这辈子挣的钱都多，真是太棒了，我们庆祝了一番。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找住的地方，我们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有一位女士，她叫伊娃，那时她已经70多岁了，她是那地方的老板。我开始告诉她我的故事，我们曾经是瘾君子，得救了，卖掉了东西离开了，今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请帮我找一份住的地方。他问到，你的妻子呢？把她带过来。于是米茨也进来了。我们和伊娃谈了一下，他说我有栋2层楼的房子，带有1层完整的地下室的房间，一个带壁炉的房间和一个完整的杂物间。他说你可以住在那里，直到你站稳脚跟为止。所以那天我得到了这辈子薪水最高的工作，同时还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住处。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来他开始听安德烈的广播。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个朋友，我们开着卡车一直听基督教广播。有一天我们开着车听着收音机里的传道人讲道，他说，你知道吗，神不能做所有的事。我心想，什么？于是我们俩看着对方，我伸手把声音调大，他说，是的，神不能做所有的事，你不能说谎。我说，哇，我听了他的信息，他就是安德烈·沃麦克。回到家我告诉米茨说，我们来听听这个人讲的吧，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李克听着，安德烈要来了，他要去丹佛的酒店。李克对我说，我们去吧。我说好。我们去参加了，那真的是一次奇妙的聚会，是我们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恩赐在运行，还有预言。我们心想，哇，这个人认识神，他与神对话，并且有惊人的事发生了。在他的会议上，人们被医治了，从前的我们都不知道人能得医治，并且他们能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德烈讲了信息，最后他呼召人们上台，他按手在我的身上为我祷告，神的同在就临到我整个人，我不断的流泪，我真的得到了服侍，然后回到了座位上。坐在我们后排的人问李克，他是否接受了圣灵的洗。李克说，我连圣灵的洗都不知道。我说，如果神想让我接受圣灵的洗，那么我就想接受，因为无论神想要给我的一切是什么，我都要接受。于是他为我祷告，我就接受了圣灵的洗。那真的是我们为神而活。在一周后我也接受了圣灵的洗，那开启了我们的旅程。我们从安德烈那儿得到了所有的免费的磁带，因为我们的钱非常有限，那些磁带是莫大的祝福。我无法形容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喂养，那些磁带鼓励了我们，帮助我们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在我们受洗时，仿佛我们立刻就活了过来，我们开始明白何为在生命中拥有圣灵的无限可能和圣灵的大能。我下班回到家，他对我说，我一整天都在听，我真的很被祝福。于是我寄钱过去，每天他都会坐在那去听广播，他不断地寄钱出去。主同时告诉李克和我要搬到田纳西州的查塔西州，我们照做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信心里迈出的脚步。我记得那时候李克找不到工作，而我是在查塔努加的摄影工作室上班，就是没有财务收入。我怀孕了，正期待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我们想，我们到图书馆去吧。
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办法谷歌搜索信息，只能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在那时我们看到，包括在田纳西州在内，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经济衰退，只有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除外，那里的招聘广告多得像一本电话簿，这太疯狂了。我们心想，要是在休斯顿找不到工作，就真的找不到了。我们把所有家当都装进了大众汽车里，我们总共只有250美元。在星期日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休斯顿。星期一，我拿起报纸打电话到休斯顿的机场去面试，我得到了那份极好的工作，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行业，国际货运代理。我们手上的钱仍然很有限，因此我们没有把钱花在住在酒店上，所以我们睡在那辆大众车里，怀着孕睡在车里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有神在，我们知道他会让我们度过难关，他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一点都不担心。第二天早晨我去工作，我的老板说，李克，你住在哪里？我说我哪里也不住，我还没有足够的钱租公寓，而且在未来的两周内我都拿不到工资。接着我的老板给了我一笔钱，足够付公寓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一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们搬进小房子，我们的儿子是在那儿出生的。李克继续为这家货运代理公司工作，学习业务。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之后我和一个工作时间和我差不多的人处理了一些货物。那艘船是开往澳大利亚的，我们从中赚了很多钱。我的意思是说，那批货我们大概赚到了7-8千美金。我心想这是个不错的生意，主要我想做自己的货运代理公司。然后他得到了另一个在哈里伯顿公司的工作机会，是一家超长跨距运输系统公司，这让他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比较特别的是，这是一家油田服务公司，他们做晚景工作。我的工作是负责物料，学习了炸药的运输，但我还是想拥有自己的货运代理公司。在这家油田服务公司工作了大约三年后，我终于又想起这件事，于是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我心心念念的货运公司了。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了老板，他说来吧，我们去公司总部把情况告诉总裁。于是我去见了哈利伯顿总部的总裁，我告诉他说，我喜欢在哈利伯顿工作，我喜欢这的人，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很喜欢我现在做的事，但我一直想拥有一个自己的货运公司。如果我不去做，等我老了以后，我就会一直想着如果我做了能不能成功。
那个人看着我说，李克，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告诉你，我们会支持你，假如没做成，你还可以继续回来工作。所以我带着老主顾的安全保障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因为他说如果我做不成还可以继续回来工作。他问我，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觉得非常棒，神是大有能力的，而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有绿灯。从前的我们在离开上一份薪水来源时，还不知道下一份薪水何时开始，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开业第一天，我的椅子连靠背都没有，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我没有组织，客户倒是有一个，然而魔鬼开始在我的脑子里作祟。那天晚上我回家后一直走来走去睡不着，我在地上来回踱步，想象着我的孩子站在路上，他们用勺子敲打着小馅饼盘子，并说，爸爸，我们真的好饿呀。神阻止了我的想象，对我说，我给你的事业是祝福，不是咒诅。从那以后，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努力工作并信靠神。我把所有努力都投入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并使其成功。我们的起点是非常微小的，当李克在仓库忙的时候，我负责接电话，我一边前面抱着孩子，后面背着孩子，一边接电话说，早晨好，专业货运公司。因为李克在忙，他把电话接转到了家里，于是我就临时当了接话员。业务开始增长，发展得非常迅速。哈利伯顿是我的第一个客户，我们在休斯顿有办公室，在纽约也有办公室，我们在迪拜有办公室，在多伦敦也有办公室，我们开了一家批发公司，在休斯顿有办事处，在多伦多也有办事处。就像我说的，我的经营理念就是努力工作，信靠神。实际上，作为在商业领域的信徒，相比于只在自然界工作的人，我们拥有着不平等的极大的优势。 我这样说，米兹会笑我，但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人生成功的关键。人生的成功关键在于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人们会说，是啊，总是做正确的决定，你说的倒轻松。是的，没错。但你知道吗？若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圣经说我们的确有基督的思想。若我们有神的智慧，而圣经说我们的确有神的智慧，那么如果我们求问神，我们为何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呢？我认为当我们没有向神求告时，我们的事业和人生就会犯错。但是当我们向神求告时，我们的事业上就会获得成功。因为当我们一同求问神时，神就指引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因为很多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道路，但是结果却并不好。但神的道路总是好结果，总是双赢的。我感谢神，在那段时间有安德烈在我们的生命中，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宣讲同样的信息，他从不偏离轨道，他脚踏实地的，他的目光一直在主的身上，在神赐给他去做的事上，他保持着坚定和忠诚。你可以信任这个事工，即使是末世，他也一直在带来丰收。你知道吗？在我们第一次对神火热时，我们到处奉献。米兹会奉献到各个事工，无论我们看到哪个事工，我们都会奉献。接着在进入教会稳定下来后，我们被教导十一奉献和自愿给予。最初我们把自己限制在 10% 以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 10% 是按照毛利润计算呢，还是按照净利润计算呢？好吧，就按毛利润来计算。接着你会开始做一些微调，而现在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了一边。实际上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总是比以前奉献的更多，然后我们祷告求问神的指引，他希望我们给出什么。于是我们不断地在给予给予，我们从来都没有质疑过是不是不该给呢，因为我们给的越多，神赐福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成为给予者，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我认为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有给予的恩赐。但我们很早就通过安德烈与其他人的教导学习到了，那都是神的钱，无论得到什么都要好好的管理。所以我们总是让钱从我们身上流向神指定的地方。我们写的支票越多，越多祝福不同的事工和组织，神就越更多的充满我们的银行账户。因此这是一件持续的事。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无法给神，他是耶和华以勒，我们的供应者。假如明天你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出去，并且你知道那是神的旨意，那么他会以不寻常的方式确保你在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得到足够的。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方式，但给予是有乐趣的。给予不是负担，而是喜乐，是荣幸。我要向每一位观众提出挑战，去做出超乎你想象的给予，因为神说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他是好神。李克和米茨成功的秘诀始于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同时也包括每天向主寻求指引。正如李克所说的，努力工作并信靠神。只有通过与我们天父建立信任和真正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人采取正确的行动。